今天的福音题是记载在马可福音的第八章31到38节。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拒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耶稣明明地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耶稣转过来开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这体贴人的意思。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这是主的福音，让我们去祷告。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我们耶稣基督圣阿们。请坐。在讲这段经文的信息之前，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这段的经文。当我们看说第一节里面讲到是从此他教训他们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的时候，这个从此一定是之前，从此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从此之前是耶稣问当时的跟随他的12个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那么有人说他你是先知中的一位，你是以利亚旧约的先知啊，复生了啊。当时其中的一个门徒，就是今天经文里面的其中除了主耶稣之外的另外一个主角啊，彼得，他就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当彼得任性了这个我们整个后来基督教信仰的整个核心，认识耶稣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这个就是教会信仰的整个基石。在这个任性之后，然后耶稣看到在他的门徒当中已经可以认出他是基督上帝啊，为人类预备的这一位救主的时候，他才开始教训他们，告诉他们是说，我将会去到耶路撒冷，会受许多的苦，被什么人害我呢？那些长老、那些祭司长、那些文士们，被他们拒绝，甚至我要被杀。可是呢，杀之后被埋葬了三天之后，我会复活过来。他把整个他来到地上的真正的目的才开始完全的讲明给这些门徒听。那长老、祭司和文士，可以说是代表了整个当时主耶稣肉身的这个民族，就是以色列民族的所有的这个高层的这个领导层是民间的，是长老，然后呢祭司长是负责宗教，那文士是教导旧约上帝话语上帝律法的那一群人。所以说有知识分子，有这个领袖，有宗教的领袖，有民间的这个审理这个族群里面的这个事务的那个长老，所代表了整个以色列这个领导层对耶稣的弃绝其实不只是代表了这个领导层，有很大一部分人都是拒绝耶稣的。那当耶稣宣告了他自己要去耶路撒冷，要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之后，第一个反应最激烈的就是，刚刚在之前承认耶稣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的时候的这一位彼得，这个彼得他把耶稣拉到一边，他这里说是劝，实际上不是劝，其实是说好像是老大哥责备弟弟一样，是责备，是说你怎么可以去为我们去受死，意思就是要阻止耶稣去耶路撒冷去接受这些的苦最终要接受死的这个十字架的痛苦。可是耶稣转过来的时候，他不是单单对彼得说撒旦退去， 他是你可以这里有个很特别的，他转过来是看着什么？看着这个整个十二个门徒，因为相信彼得是代表着十二个人在讲话，但实际上这十二个人，如果让他们投票决定耶稣要不要去耶路撒冷受苦去受死的话，这十二个人没有一个人愿意，因为他们想要跟着耶稣，至少他们有个政治目的，就是要推翻罗马帝国对他们的统治，希望耶稣做王的这十二个人是。那么所以说耶稣不只是对彼得说，他是对整个跟随他的群体说，撒旦退去，你们是体贴了人的意思，却没有体贴上帝差遣我来地上的真正的目的。我在想把这个场景拉到我们今天，假如说主耶稣在我们中间，他今天告诉我们是说，我将会去耶路撒冷，被某某某这些人弃绝，然后要被杀，之后才会复活。其实我们想象自己也是像当时的这个情景一样，也许我们也会跟其他十二个门徒一样，前面的十二个门徒一样，像彼得一样，会劝耶稣，会阻挡耶稣去上十字架受苦。他们忽略了前面耶稣受苦受死，忘记了原来耶稣讲到说我要复活，他们没有完全体会整个耶稣在宣告他自己要去又成就在他身上的事情，所以说他们才会在他们自己的这个愿望底下去试图要阻止耶稣去上十字架。那这段圣经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另外一段的圣经，我等会儿我现在要把它找出来给大家听，是在以赛亚书53章2-7节。这段圣经是特别是记载或者预言，先知以赛亚预言有一位将要来到人间的上帝的仆人，是一个受苦的仆人，比这一段话里面新约这段话里面耶稣所描述的要来得更具体。所以说这段以赛亚书受苦仆人的这一段描述是来补充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以赛亚书53章2节开始怎么说呢？他其实就是新约圣经里面其实指的就是这位受苦的仆人耶稣，他在耶和华就是古时候称呼的上帝的名字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开口。第8节也可以，因受欺压的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解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的。这段话的描述跟耶稣去耶路撒冷受苦的整个过程里面所描述的是非常的吻合。这段以赛亚书里特别讲到是说，我们如羊走迷， 个人偏心记录。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我们知道，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承认耶稣是救主，救我们什么呢？救我们脱离死亡，脱离罪恶，脱离痛苦，最终极的这一位，是我们要把我们的罪孽归在耶稣身上，以至于说我们本来因我们所犯的罪孽和过犯所要受的刑罚由他来担当。那这是我们从一个不幸的人成为转信一个人的这个必须要突破的。我们必须认识到自己带着原罪，在生长的过程之中，我们会有各样的过犯，是需要耶稣来担待。耶稣为我们做这些事情，我们需不需要他这样子做呢？如果耶稣做了这个事情，我们却没有让他做的事情的功劳临到我们身上的话，那我们自己还在怎么样如羊走迷的状态底下，个人还是在偏心基督的状态。今天我不讲非信徒怎么样如羊走迷偏心基督，我就是反过我来讲讲，是说我们信了耶稣的人仍然可以是在如羊走迷的状态，也可能是在仍然在偏心基督的状态底下。如果作为一个神学上的例子的话，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所以说呢，它里面有一个神学的思想叫做每个信徒人人都是祭司。可是人人都是祭司的意思并不是解释说人人都是牧师，在讲台上讲道，举行圣餐，为人施行洗礼。圣经没有这样子说，但是很多人就会误以为人人皆祭司就是这个意思。在解释上面的时候，因为有这样的解释的时候，所以说自然就会是说，牧师啊，我们有这个权，这是我们把这个权让给你而已。他却忘记了，牧师做这些事情不是因为他自己愿意这样去做，也不是信徒说我们选举他来做我们的牧师，不是的。真正的意思说，上帝有没有叫这个信徒出来去接受神学的造就，然后在教会的这个大的教会的这一个认可底下，被接纳在这一小群的弟兄姐妹这些教会里面来成为牧师。先决条件是上帝有没有呼召他成为牧师，来宣讲圣道，举行圣礼。如果没有的话，这个牧师就是非法的。他站在牧师的位置上，其实是不是体贴上帝的意思，乃是在体贴人的意思。也许他做这件事情不过是为了一份薪水，不过是一个被雇来的人而已，被人选举出来去做这样的事情。可是信徒界祭司的这个位分或是这个职责，并不是让每一个人去做牧师，在乎说上帝要他怎么样子做他就怎么样子做。所以说即便是成了基督徒之后，假如说一个牧师在读神学的时候被神学院的教授教导了错误的神学思想，那么他相信的话，他也会在自己做牧师的时候他也会教出错误的神学思想。假如说一个信徒在 教会里面，牧师所教的东西有问题，不符合圣经，不符合任何圣经的整个贯穿的思想，有可能是断章取义的教导信徒。我记得有我们教会有开始过一个小的团契查经，可是呢，有不是在我们教会信主的一个就是姐妹，她是在其他的成信仰的基督宗派的背景底下这个成长，她会告诉我们是说，我们查经聚会真能查圣经。如果你们不查圣经的话，我就没有兴趣来 你们用其他一个教导圣经的课程，这不是我所愿意去听的。不是因为他本身有这样的思想，乃是因为他原来的教导他的牧师，或是那些带领教会的那些这个教导的弟兄，给人灌输了他什么？灌输了这种思想。既然圣经是唯一信仰和这个生活的最高权威，那我们要查考圣经，团契中学的话，就一定要学圣经。如果在圣经这个不是拿着这本圣经翻开来去查圣经的话，都是不对的。其实他是被这一个比较狭隘的思想给挟制了，把自己困在一个很小的一个去成长的范围之内。我的意思说，我刚才讲了两个例子，一个是神学方面的，一个是说信徒生活方面的东西。假如说我今天所讲的东西出于我自己，不是出于圣经的一贯的思想，那么你们听了之后就相信了，相信了之后就会怎么样？会有所行动嘛，说也好做也好，那个叫做什么？叫被洗脑。如果是牧师所宣讲的东西是真理的话，是出于圣经的话，那个不叫洗脑，叫什么呢？叫是修正我们思想，就修正或是归正，把我们原有的错误的思想或是淡装起疑的思想，然后让上帝的道来修正我们，改造我们，使我们能够符合顺从上帝的意思，而不是顺从我自己个人的意愿和理想而已。所以说我自己心中有个愿望，是跟上帝说，不要让我的所牧养的这群弟兄姐妹是没有自己独立思想的这个能力。他们不但有独立思想，他们也要在家里面自己要学习圣经，以至于说至少我牧师在讲的时候，你能够去做一个分辨，到底牧师今天所讲的东西哪些是出于人的思想一种的道德伦理的教导，哪些是因为他接受了这个比方说一些例证的一些的影响，哪些是上帝透过他今天要跟我讲的话是造就我今天的生命生活的，帮助我在下一个礼拜里面有更有智慧更聪明的去活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当然不是每一篇不是讲到只有一个礼拜的功用，也许整个月整年甚至一辈子都有可能有用，就看上帝要透过今天的这段经文跟你所讲的话对你有多大的影响。假如说今天牧师所讲的东西都是出于自己的想象，那么你可能听完了之后一出门就全部忘记了，因为人的话没有什么力量，也没有一个持久性，唯有上帝要透过今天牧师从他的口里面讲出来的东西是针对你在说话。我们不但要承认在信主之前我们会如羊走迷偏行歧途，我们在信主之后我们仍然在思想上在行为上仍然会如羊走迷偏行歧途。但是我们信的人不信的人的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具体的区别在于是说，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些交给谁？交给今天新约圣经刚才马可福音里讲到的那一位，可以交给这一位愿意为我们去受苦的，愿意为我们去上十字架流血的这一位耶稣身上。我们再来看这个马可福音下面那一段，当耶稣把彼得和他的门徒教导了前面的这个阻止我这不是上帝的意思之后，他就进一步的教导他们是说，当你们已经是跟随我的门徒，跟随我信从我的人，你们会经历 在一定程度上会经历我所经历。我因为爱你们的缘故，愿意去为你们受，愿意去为你们受，受死，愿意去为你们流血，为了要拯救你们。同样，你们跟随我的人，你们也会背起十字架的。因为有个历史的事实，就是当耶稣复活，差遣他们出去传道，当时50天之后圣灵降临，然后那些软弱的这个跟随耶稣的那些信徒突然之间变得非常有胆量，他们到处去宣传，在耶路撒冷，到犹大去遍地，到撒玛利亚外邦人的境界，直到地极要开始往外发展的时候，那初期教会的这头100年里面，耶稣的12个门徒，我们有一个有一本专门的书叫做十二门徒的这个后来的那个他们传道的历史，而每一个传道的那个这12个门徒都是殉道而死，有一个门徒是叫多马是被差到了什么地方去？去印度。所以说印度有多马，多马传道时留下的教导。彼得是刀钉十字架死，雅各第一个殉道的是被砍头的，有些是被石头砸死，有些是被关到监牢里。最后一个门徒就是所谓主耶稣最爱的门徒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上被关押流放在那里，然后也死。所以说没有一个跟随耶稣的门徒不是后来都背起了十字架，都是产生了一个舍己的生命，为了别人的救赎，为了别人能够听到耶稣的福音，关于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事情，他们把自己的性命摆上。近代我手里面有一本宣教士在中国的血泪史，你们有兴趣看的话，你们从我手里面可以拿到看。有多少的英国的美国的宣教士，为了我们中国人能够听到关于耶稣的福音，他们把自己的性命摆上，甚至包括了他们家人孩子太太，他们有机会撤离的时候他们没有撤离，他们就死在中国，血就浇灌在我们中国的那块土地上，以至于说有人因为他们所做的工作得以认识耶稣。不像我们很多人是来到美国，在一个没有逼迫的，在信仰上没有逼迫的一个国度里面信耶稣，但在100多年前不一样。即便是现在你在回教国家的话去传福音的话，你还是仍然冒着生命的危险。耶稣告诉他们是说，跟随我的人，你们会牺牲，你们会舍己，你们会有自己的十字架，你们将掉生命，但是你们有我这样子的生命。前面是受苦受死流血，后面是说你们会有我一样复活的生命，你们会有我一样有永生的生命。这整件事情的产生，耶稣能够为人舍己是因为爱，门徒为人舍己也是因为爱，那些宣教士为我们中国的福音的需要，为了让我们能够听到福音，他们流血也是因为上帝的爱激励。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经历这些要舍命才能够帮助人信耶稣的状态，我们是在一个信仰自由的国度，在这西雅图是一个特定的环节里面，而且国内有不只是中国大陆很多人移民探亲留学也就在我们周围，成了我们同胞的邻舍，对，邻舍同胞，对，我们都是中国人，是同胞，但是到了我们周围，成了我们的邻居，你知道的， 我要表达的吗？上帝已经把很多人，我们国内的同胞也好，或是在其他国家的中国人也好，把他送到了我们周围，送到了我们家的附近，也许成了我们的邻居，也许在路上就会碰到说普通话的人啊，说广东话的人，就是我们能够听懂语言的那些人在我们周围。如果说我们能够花小小的一点时间跟他们去认识，跟他们成为朋友，有机会的话介绍关于耶稣的事情给他们听，我们不需要那么大的牺牲流血，但是我们可以仍然有机会为了爱的缘故多停留一段时间，牺牲的可能就是小小的一点时间，牺牲的小小的，假如说新来的朋友没有车，我们可能牺牲的就是汽油，时间和汽油，然后把我们的友情作为一个媒介，把他们带进神的家，被认识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只有耶稣，他没有牧羊者，只有耶稣，他没有偏心情。在耶稣以外的人，无论是现在已经信主的也好，认识主的基督徒也好，还是非基督徒也好，都是牧羊者的人。个人在某一种程度上是偏心情，无论在思想上的错误，对耶稣上帝认知的错误，还是在神学史上的错误，还是在实践我们信仰的时候的偏差。我跟罗牧师在路上说，我说当局者迷呀，旁观者清，他就问我谁是当局者，谁是旁观者，你们怎么回答？罗牧师可能是说他在猜，王牧师，你是不是说你自己是旁观者？我是这个当局者，还是说龙牧师你是这个旁观者清，我是当局者迷？恰恰相反，两样都不是，你知道吗？全人类都是当局者，唯有谁是清醒的？唯有耶稣，唯有耶稣是旁观者。他完全的知道你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他是唯一一个真正清醒的那一位。而我们整个人类，他是立体，我们是在平面上面，我们是当局者。假如说你承认你是当局者的话，你就不得不承认你会如羊走，你会偏心己。你现在的选择是说，你愿意这一位旁观者介入你的人生吗？你愿意他来引导你的人生吗？因为他是旁观者，他很清楚。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有机会被他的道所引导，进入他要你走的路，体贴他的心意，不至于偏离。这样的人，圣经说是听了福音有福的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谢谢你，你差遣你的儿子耶稣来到我们中间，来显明你的爱，显明你对我们人类的恩，来告诉我们你才是那一位唯一的清醒者。你也让我们在你的光的照耀底下，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的不足，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的无知和迷茫，发现我们自己任性。求你帮助我们
救助我们。
谢谢你为我们牺牲，也谢谢你差遣历代的基督徒跟随你的人成为那些牺牲者，为了要成全别人，为了要救助别人，也能够有机会认识这个好消息，认识上帝的救恩。谢谢你，听我们祷告，耶稣基督的圣名。